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内容呢，还是在这个名观福田，并且呢，就是属于名观插图之相的这一段内容当中。那上一堂课的话，我们也已经描述了一部分，名观插图之相的它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并且宣讲了曾经，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他是如何在因地呢发愿，而构成了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功德庄严，大概呢是在这些内容上面做了宣说。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名观福田呢，他继续对这个极乐世界呢做一个描述。那就是说，这样的这个极乐世界名观在哪一方向呢？观想呢，在释迦牟尼佛所拥有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日落的西方，距离此刹有多远？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的话，就是在西方，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一个东西南北的时间概念来说，那么是在西方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它的这个距离此刹是有多远呢？这是凡夫人无法衡量的。越过众多无数世界，经中呢说，这个经过百千俱至那由他世界，本来即微尘的西方也有这个极乐世界。当然呢，这个地方的话，总体上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极乐世界的一个方向，还有呢这个距离。那我们从明眼的现象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话，也都是从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娑婆世界的西方这个位置上。那一般情况下，你像我们平时呢，在这个名观福田过程中，然后自己呢，如果要是做这个顶礼呀，然后做这个对着阿弥陀佛做礼拜呀等等这些呢，那往西方的这个方向的话，它也是一种缘起，也就是我希望呢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我就往这个西方呢往的这种方式呢去观想去礼拜，它会呢自然得到这种殊胜的功德。那在这一点的上面的话，就是说在阿弥陀经以及呢这个无死古圣经等等这些经教当中都有所宣讲，就是从娑婆世界往西有一个呢清净的这个极乐刹土。那么在阿弥陀经当中讲到的是往西呢经过十万亿佛国，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无死古圣经当中呢，也是还说是从娑婆呢往西方有一个清净的这个极乐世界。那么这里的话就是安住的是善是无量寿如来，也就是我们说的阿弥陀佛，谁能够持诵他的名号并发愿祈祷的话，就会呢转生到那里。所以我们平时在观想的时候呢，应该要把极乐世界观想在我们这个刹土的西方。你像呢我们学院内部的话，每年的秋天就是开这个极乐会的时候，它都有那个就是起坐顶礼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大家呢都站起来，然后呢反复的念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然后呢大家呢都朝西方的那个方向来做这个顶礼，然后心里面呢再再的祈祷发愿，就是愿自己呢临命终时能够自在的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他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距离的话，确实刚才是讲的很遥远，而且呢一般情况下像我们的肉眼其实也很难看得到肉眼很难看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好像说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我能见得到这个极乐世界呢。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要是这个结合一定的现代科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像那个黄念祖老居士他曾经说了，一个银河系就是以呢须弥山为中心的一个单位的一个单位的这个世界。那实际上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范围，真正的我们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它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而且呢极乐世界呢又距离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就是又非常的遥远。所以我们想凭借一个仪器或者说用自己的肉眼能够直接看得到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另外一个呢，就说到这个本来极乐极微尘的西方也有极乐世界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实际上应该算得上是用一种 净见量来衡量的这个含义了。用净见量来衡量的话，其实乃至于一个小小的微尘的西方也有极乐世界。那我们在这个偏玄品不是讲到一尘中，一尘中有尘出差，一差有难思佛。像这个道理的话，就是在每一个微尘当中呢，都有无数无边的这个刹土，而且呢，每一个刹土当中都有难可思议的这个诸多佛陀。这个在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心的角度来讲，就已经很难想象了。这些呢，都是属于净见量，也就是说菩萨他的那种通过修行的这个力量，而呢能够产生的一种这个相。啊，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作为这个凡夫人的根识，像大家都知道，曾经的话，藏地的这个非常出名的弥勒日巴尊者，他的很多的那个修行的公案，可能很多道友啊，有一些道也比较熟悉。像当初这个弥勒日巴尊者为了调伏他的弟子惹琼巴的时候，他不是钻到那个下大雨，他不是钻到这个牛角里面。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弟子呢，眼睛呢就看到这个上师啊，就是弥勒日巴尊者钻到牛角里。当时的话，他就看到上师钻到牛角里之后呢，这个牛角也没有变大，上师也没有变小。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公案的话，大家用那个分别心去想一想，就觉得无法理解。牛角不变大，上师不变小，那么上师怎么躲到牛角里面去？说不清楚。对，就说不清楚，就是用分别心一个观现实量的一个心识，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这个眼界当中的话，那么是多高就是多高，是多矮就是多矮，是大就是大，是小就是小。其实的话，这个就属于是我们平庸的一个凡夫的五根识所能照见的特别局限的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呢，通过一个修行人啊，他修正的这种力量，他就可以看到啊，你就像比如说乃至于小乘阿罗汉，他用他的这个眼睛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水当中的话也有呢这个八万四千虫啊等等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完全看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作为大乘菩萨的话，他的境界呢更加不可思议，而且到了那个时候，像真正的这个佛教讲到了这个二十三转究竟了义的见解的话，也讲到了这个有机等性啊，讲到这个所有的那个二趣和观待都呢已经消融于法界的时候的话，它就会超越这个境界。那什么叫做二趣还有这些观待法？就比如说好坏、苦乐、取舍，以及呢高矮、长短、胖瘦这个大小，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时间的这些单位的等等的这些的话，其实它在真正的法界的实相当中就已经远离了，就是消融于法界。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在这种是圣者所证悟的这样的一个实相的境界当中，相似的去理解一些一尘中有尘出差，一差有难思佛的这个道理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懂一点。那么这一句话的话，就是讲的也是比较了义的。当然对于这个净土法门我们说的极乐世界它到底在哪里呢？现在的话，因为这个藏传净土法它也是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呢，让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所以呢就讲到了它具体的一个方向和它的一个离娑婆世界的距离。其实这些的话，从现象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可以建立，但是呢如果是实相的角度就是再进一步呢再讲的了义地点的话，其实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是我的心。我们不是经常讲一句话吗？心静则国土静，就是我自己的这颗心呢，当它真正的那个证悟的当下，当他真正的就是说已经具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生极乐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呢，那当下在他的自己的这个自现的刹土当中，就会显现出呢这个极乐刹土的功德庄严，是这样的。不一定说我的这个肉身或者我的这身世怎么样要飞久的话才能到了那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远。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是不这个远离了一个色身呢，远离了色身之后，我们的这个意识光是从心识的角度呢，它自己的本身是心无色的，所以它不会受我们色身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有一个身体挚爱的局限，以及呢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局限，以及呢就是说必须要有这些时间单位才能够如何，这个其实的话全部都已经打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凡夫人所了解到的一个特别有限的观现实量的这么一个范围呢，那个所了知的这个世界以及你所认知的这一切的话，都是特别有局限性的。佛法的这个内涵呢非常 上广播啊，虽然一方面来讲，我们说净土法门比较好修行，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净土如果是讲的这个就是切合于实相方面比较深深的意义的话，它也是非常深邃的，也是非常深邃的。所以在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当中，就讲到了这种关于呢菩萨所见到的，以这个净见量来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所谓的这个极乐世界，它是在一个小小的微尘的西方啊，就有这个直接的存在，而且的话也不一定只指这一个。那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无量佛刹、无量刹土、无量佛尊的啊，这些种种的这些概念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讲呢，又是新吸收的一个新的一种啊一种认知啊，就是大家在这里呢，可以先简单的去啊这个稍许的去学习一下，啊去稍许的学习一下。那我们再看呢，说极乐刹土啊，它是如何形成的呢？从这个娑婆世界向西，经过无数刹土，稍许上方有一圣净处。本来刹土呢有清净不清净多种，但此极乐世界呢是七情二者都极为清净的刹土，既不存在丝毫诸如呢普通土石、高岗洼地、危险地带、四大损害等不愿意景象的这个七世界之苦呢，而且也听不到诸如呢三恶俱生老病死等名的这个有情之苦，是极其安乐的自性啊，它是这样来宣讲。那么这个关于呢极乐佛刹的这个详细功德，下文中呢有这个以这个不可胜数之佛陀呢来这个记诵再加以说明。那这一段我们到以后学到的时候呢，还可以再继续学习。那我们现在的话，主要看一下这个极乐刹土它的这个形成，就是从这个娑婆世界，就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呢，向西经过无数刹土，稍许上方，那就是稍许上方有一个生经处。那么说起来啊，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刹土的话，它是分了有很多种。那刹土分了很多种的话，它有清净的，有不清净的，而且呢，对于这个清净不清净，你要看它从哪个角度讲，哎，你还是要看它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一点比较合理。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的话就这个上师不是在这里的话就是也分析的，你比如说呢那个就是观音菩萨的他的这个扎拉刹土的话，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陀山。那么这个普陀山的话，一个方面来说，大家都觉得呢那普陀山现在呢是处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个环境，虽然那个地方是挺美的，但是它毕竟属于是娑婆世界的一个环境，它还是会有这个就是说是属于是我们娑婆世界所具足的这像，比如说普通的这个木石啊，然后这个有它这种上面还有这些肮脏的东西啊等等的这些这些情况的话都是有的。那我的声音显得小吗？然后的话就是说在这些情况的话它都是存在的。但是的话我们说这个真正观音菩萨的这个刹土呢，其实他自己的本性上面的话，他本来是清净刹土啊，就是他本性上面的话，他本来是清净刹土，就是说在不清净的这个所化众生面前，他显现的就是一个不清净的刹土，而在清净的这个所化众生面前的话，他显现的就是清净的刹土啊，他是具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相的。那这一点的话就又尤其的说明了所谓的心净则国土净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还有的话，你比如说香巴拉刹土也是如是，还有的话就是说那个你像那个就是乌金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刹土，我们经常叫乌金刹土。所谓的这个乌金刹土的话，其实呢当这个不清净的这些众生看到的时候呢，它整个乌金刹土实际上就是一个罗刹国，然后呢他们会把莲花生大士的话也会看成是罗刹王。但是的话在这个清净众生的面前呢，那这个无尽刹土呢它全部都是极其清净庄严的一种这个清净世界，所以它所见各有不相同。那当然还有一种的话，就你像这个东方琉璃世界也和这个现喜刹土呢，它就是清净的啊，它是本性上本来非常清净，但是你如果要想现见到那个刹土或者往生到那个刹土当中去呢不太容易啊， 这个是不太容易，必须是证悟者的话才可能取得成。那这些呢，这个就是业力反复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去往到这个东方信息插图去的。但是我们说呢，就整个这个这几个前面有这几种对比的话，就所谓的这个插图呢，有清净和不清净多种。那这个清净不清净，那有时候大家也觉得啊，你像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不清净的插图呢，它是我们本师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主持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话虽然呢是这样子来进行一个界定和分类的，但是刚才呢通过上神波切举的观音菩萨的插图以及呢悟净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插图呢，大家可能就会有一种感觉说好像这个清净不清净还要观待这个有情的相续。这个是一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插图的清净与否的话，主要观待呢有情的心相续是否清净。那你的心相续清净的话，你所见则则为清净啊，心相续不清净的所见则为不清净。那还有一种的话，就像刚才说到的那种像这个东方现喜插图等等这些清净的插图呢，那基本上它是属于那种不清净的众生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得到，只有呢这个有修力的获得这个成就的菩萨他才能够见得到。但是极乐世界的话就极为特殊，极乐世界的话它具有一样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只要有这种清净的信心哪怕呢待业往生的话，都是可以有机会去往到这个极乐刹土当中去，而且呢这个去往到那里去的话，就是所见的都是为清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个所以也就体现出呢极乐刹土它的这种殊胜功德和它的与众不同，那真正的源于这样的法在修行的话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对这个问题呢还要再继续的再稍许的再提一下，就说其实呢修行净土法门的这个修行人啊，你们一定平时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要去观清净心，要学会去观清净心。因为刚才还是讲的这个道理，了义的角度上来讲，心净则国土净，就是当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土才会清净，当心清净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极乐世界才会现前。这个观点的话实际上是比较究竟的，所以我们平时在修行的时候呢，修学净土的道友啊，最忌讳的最麻烦的一点就是眼界不清净啊，看到这个不同环境的出家人，对出家人也会有种种的这种邪分别啊，或者在作为一个在家居士呢，随便的去评判这个出家人好那个出家人不好，这个僧团好那个僧团不好，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属于让障碍自己往生的一种因缘。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对法的一种这个没有办法呢普及的方式呢平等恭敬的，这个因为是遗留下来的一点问题啊，尤其呢对于这个汉传佛教的角度来讲，遗留下来的一点问题就是有很多呢修学净土法门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因为他没有真正懂得高僧大德他所讲教言的这些密意，所以说呢导致于他在知见上面的话实际上是比较偏激的啊，就是纯念佛，只学净土，除此之外其他的连内道的法呢这个丝毫都就好像看了以后反而会障碍我往生一样，这种奇奇古怪的邪见也会产生，这是特别稀有的一种现象。就是对于世间上面的这些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啊，上面全部有很多宣扬的一些贪嗔痴啊，就甚至于上面的一些见解也不是符合时善的这些标准的，他倒不紧张，他也不害怕的，他觉得这个跟他解脱的话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只不过人比较散乱而已。但是对于我们佛教，我们经常讲的佛教的这个佛法里面的八万四千法门的话，就是每一个法门都是度化众生的方便，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让你获得解脱道，但是他对于佛教内道的这些种种宗派种种的这些法门，度化不同众生的不同的这些法门的话，反而就去开始回避，这种的话明显的就已经沾染了设法罪的这个罪业。像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根本是不可能在临终的时候有往生的机会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明白就是佛法呢其实它的这种 就是他的这个力量啊，非常的强大。那不管是各宗各派，藏传也好，汉传也好，南传也好呢，你不管是哪一个教派的这个法呢，作为修学净土的这个道友的话，一定要平等恭敬。我们现在的话，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因缘，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在这个学习一个呢，这个法门，就是学习这样的一部论点，叫藏传净土法。其实大家在整个学的过程当中，以后你们会慢慢发现，它跟汉传的这个净土法门完全在意义上都是相合的，只不过呢，一个就是在藏地流传嘛。一个的话是在汉地流传，本身汉地的净土法门就非常的兴盛，所以大家的这个眼界一定要宽一点，心胸要广博啊，不要呢这个有一些呢这种自己的一种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个分别念的那种认知啊，还认定的话自己的这个就是做得特别好，或者自己的这种想法特别有道理呢，这个有的时候其实都是耽误自己啊，耽误自己的修行，让自己反而去入到一种歧途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是比较麻烦，所以对这个清净的问题呢，尤其呢，我们在强调，作为这个修学净土的道友来说，要学会观清净心。你周围呢，看到一些包括一些行为不如法的这个修行人啊，或者说看到一些世间人，那么这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要去观想，这有可能是佛菩萨的化现来告诫我的话，作为一个修行人，你应该如理如法，不能够呢像这些形象性的修行人这样的去度过一生，这是一种呢对我的示现。那么对于这种在家的或者说世间的这些不同的方术，那对于我们自身来说的话，当然一个方面，冥冥中的这个好坏取舍你还是要有的，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你也要经常要想想，哎，不管怎么样，他的相续中，他的这个本性当中还是有如来藏的。他未来的话，总有一天他也会有机会成佛，所有的众生都会有机会呢成就佛果。所以说呢，我又何必对他现在暂时的一些习气和烦恼一直斤斤计较那我就远离一点就好啊，或者我就自己防着一点就好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该取的取，该舍的舍，还该防范的防范，这些当然是要有的，但是不要对他呢一直呢耿耿于怀，升起那种很严重的自相嗔心，这个也就是呢要去观啊。观他去好的一面，观他呢这个本性的那一面，来呢遮止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分别，这些也都是一种串起清净心的那种方便方法，属于我们平时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可以去运用的。那你长期呢就是这个经常能够观清净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这个人他自然他的相续当中呢就相比较来讲会比较清净，这一点的话对于修学这个净土法门的话是有好处的，也是有好处的。我们最终所现前的这个净土的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话，其实呢也都是我们自相续清净之后呢所自现的这样的一个净土庄严，实际上这是一种最了义的讲法。当然现在的话就是不太跑题啊，就是说还是从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内容上面来说呢，它是从明眼的现象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话确实是有它的方所的有它的距离，有它的方所，有它的一个清净的相，但是相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极乐世界呢一方面呢它的气情二者都极为清净不带有丝毫的像娑婆世界的具有这种普通土石或者说高岗洼地还有一些呢是属于危险的地带甚至于呢这在在的遭受这个四大这个地水火盆四大的损害这是娑婆世界的相娑婆世界的相，天灾人祸水灾火灾这些都属于是四大损害的一种表现，这些不愿意的这些痛苦的话在极乐世界根本是没有的，在极乐世界根本听不到三恶趣的这种苦声而且呢对于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以及呢后面的有这个你像这个三根本苦以及八支分苦当中的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这个等等的这些这个不育灵等等这些痛苦的话，在极乐世界根本连音声都听不到，连名词都听不到，是非常清净的一种刹土极其安乐的一个自性，所以叫极乐，极乐就是极为安乐，极其安乐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而且的话这个刹土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最大的好处的话就是说往生很容易就是去往那里的话非常的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到了末法时期呢有非常多的 有缘众生的话，都对净土法门很感兴趣，而且呢，就是愿意去修习这个法门，越修越有信心，这也是他的一种不公的加持力。并且上师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曾经也提到这个，就是那个乔美仁波切。最开始的时候，乔美仁波切老人家的话，他是那个祈祷弥勒菩萨，专门祈祷弥勒菩萨发愿往生兜率天嘛。但是呢，就是到后面的话，他呢也是转而发愿的往生极乐世界，并且乔美仁波切他的这个修量的话不可思议，他把自己甚至于家里的这个猫猫狗狗全部都这个带着一起的话，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他这种具有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这种相。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可能有些道友因为上师在这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也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话，那它到底是幻化的呢，还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法？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但实际上的话，我们这里说，从名言的这个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极乐世界是幻化的。名言当中的一切法，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它都是幻化的。所以不仅是极乐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幻化，乃至于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佛陀也是幻化的，所度的众生也是幻化的，佛的刹土也是幻化的，其实都可以这样来讲。那这个道理呢，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那说到这里啊，上师今天这堂课呢，也是在强调，就是好像说什么有一些这个年轻人的话，就是拼命的往净土法门里钻，然后有一些呢80岁的这些老头老太太，拼命的往无论里面去学，就说有一点颠倒啊。这不管怎么样的话，我是觉得像你们还有一些比较有精力的啊，就是年龄比较年轻，有精力的这个年轻人的话，可以呢自己以后考虑的话，再学一些像中观啊，这个戒律呀、这些啊，就是作为佛教徒最基本要懂得的。自己首先应该要手持一个清净戒律嘛，对吧？你的行为才能如法，你才能够呢这个就是依靠这个持戒的这种功德呢，相续中能够留存，就是这个功德不损耗不丧失，才能留存功德。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那么对于中观的这个法门，他讲到的万法呢，本来空性的本来就是远离四边八性的这样的一个法性的实相。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就懂得，其实在名言究竟的角度来讲，一切万法都是如幻的，包括极乐世界。那么如果是从名言的暂时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极乐世界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意思就是它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是有方向的，它是有距离的，有地方的。然后呢，我们通过名言的这个因缘具足，就可以呢这个往生到那里去。它确确实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法，但是真实存在的跟它自本体是幻化的，就是那个这个虚幻的这一点的话，并不否定，那就是并不相冲突。这里的这个真实的话，其实就指的是它的这种缘起。它的这种存在是确实是有的，但是它的这个存在的方式呢，实际意义上的话是一种如梦幻的如幻的这种方式而存在。但是呢，不是因为它，并不是说因为它如幻，所以就不真实。它的这个如幻的话，并不遮止它的这种名言当中缘起的显现，就是你造如是的因，才能感召如是的果的这种名言的缘起法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安立为真实。那么这一点的话，其实在这个中观的法门里面会讲的比较多。以后你们年轻人啊，老年人的话，当然我在这里也不会推荐这个，因为老年人毕竟的话，我们从无常的角度来考虑呢，这个也不敢说呢，这个说啊，为时还有很长时间啊，你还有好多的机会呀，这个确实不敢讲呢。老人的话还是要以念佛为主，但是呢，有一些学习净土的年轻人呢，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接触一些中观啊、无论的这些法门，还是很有必要。你最起码应该能够知道佛陀三转法轮当中二转法轮的究竟要义是什么，3转法轮究竟要义是什么。这个呢，在这个无论的法门当中会讲到非常的详尽，而且很系统，很系统。作为年轻人的话，有精力和时间，把这个精力时间呢，在这个上面去挤出来一点呢，去圆去的话，那是对自己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这一点啊，今天这里肯定没有办法广讲。但是对这些问题呢，因为上师在这里也提到了，所以说呢，我们稍许的跟大家呢也提一下，稍许大家跟大家也提一下。所以换句话来讲，可以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法是实有的，这就是中观的理论。不光是说极乐世界是实有的还是虚幻的， 在中观的理论当中，所有一切万法乃至于佛陀，乃至于涅槃，乃至于比涅槃，假如说存在一个比涅槃更殊胜的、更超胜的法存在的话，它也不会是实有的，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的话，就是说它不实有的同时的话，它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叫做缘起和性空的意思。而自性本空的当下呢，它缘起的这些因缘显现呢，真实不虚而存在。这两者的话，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并不矛盾。这些的话，就是道理上跟大家稍微的简单介绍一下，而不光讲。那我们再看呢，真正的对于极乐佛刹的这个很多功德啊，我们后面的话还有诵词的地方。还会在后面再跟大家呢，就是做一种介绍。但是关键呢，就是大家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可能大致的也了解到一些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因一修果一得的这么一个殊胜的法门。那我们的话，如果在寄生当中啊，这个尽可能的去圆满往生的四因的话，就很有可能在临命终时解决自己生生世世轮回的这个生死大事啊，那就成为的话这个真的名副其实的一个大乘的这个修行菩萨。这一点的话是特别重要的。那说到这样的刹土呢，无论从高高的山巅远眺，还是呢这个通过望远镜观看，以我们普通的肉眼是绝见不到的，因为平常的这个肉眼无法照见极为遥远或被山等阻隔之物。就是说实际上呢，有些人可能就在想呢，说你说极乐世界在西方那个方向存在，那我朝着这个西方啊，我站在最高处，然后拿着这个望远镜，或者甚至拿着这个科学家观察天文的这样的这种高倍望远镜去观察的话，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就是你比如说像天文学家他天天呢这个观察虚空啊，观察这个星星啊，然后有一些科学家他已经探照到了这个很远很远很远地方的什么，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啊，就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报道上面也能看得到。那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说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庄严的一个宫殿啊，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清净的一个像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的一种净土的环境，怎么从来没有人看到呢？其实是因为距离极其遥远，就是它的距离太遥远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的话，实际上只是在这个整个包括整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宇宙银河系呢，在整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角度和范围来讲的话，它就像一粒微尘一样大小。它的距离的话就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呢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它是从一个离这个娑婆世界的话10万亿国土的这么遥远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目前从一个肉眼的这个角度的话暂时是没办法见的。但是有些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很有疑惑，他说见不到为什么你们相信？那光是一种说法，光是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佛经有这样的一种描述和说法，你们就都相信了，谁都没有看到就都相信，难道不愚痴吗？其实这个问题紧接着的话后面就会有解释，就是虽然我们自己的双眼不能限量见到，但并不表示不存在。正如呢英明中所说，所以我越发的觉得年轻人的话有机会学学中观英明戒律真的是很有必要的。这个英明的作用啊，它主要起到的实际上是属于呢这个胜负外道，射手外道，胜负外道。那么它这里面的话就几个特别重要的重点。那英明很复杂，英明有很多的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论著啊，这个相关的经典也比较多，但是它的这个关键点的话就是依靠英明，它都是一种辩论的方式，还有一种比量的那种推证呢，限量比量的一些推证。它这种推证的话用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思路来讲，就有点像那个逻辑学的那种推证方法，就是你比如说你用这样的一种逻辑学推出来的这个结论的话，你的这个分别心承认不承认那是你自己的感情所在，但是它的那个结论一定是这样子的，那就是决定是这样子的，这是一种事实理来成立，这是用比量的理证来成立。这一点的话就是无可厚，就是没有办法呢能够这个推破，这是它的一种特色。你像一般我们常见的这个比量，跟大家讲最简单的，你比如说有烟推之有火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房顶上，就你没有进到屋子里面，你的眼睛没有限量看到火点或者是火种，但是的话你看到这个房顶的那个烟筒里面在冒烟， 确定这个房顶的烟囱里冒的是烟的这个同时呢，你就可以比量推知这个屋子里面一定在生火，对吧？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这就是一种啊，我们常用的最最最简单的那种比量的意思。什么叫比量的意思？是这样的。还有的话，你比如说这个人的话，在这个看到天空上面，就是看到他的这个上空上面的话，飞了这个有这个水鸟飞过，就是个附近的话，他看到有那个水鸟飞过，那就可以推出的话，在他附近的这个环境当中，在不远处一定有水在。因为水鸟它一定是生存在水的旁边的，那么它飞翔的这个范围的环境，飞翔的范围也大致就在它的这个湖泊或者水源的这个附近的话，它会这个飞翔。那么你现在的话是只看到这个水鸟呢，就是有很多水鸟呢在这个周围在这个飞翔，那就可以，虽然没有限量看到呢有水。但是你可以比量推知，在你周围不远的地方一定有水源存在，就是这样的一种比量。在从这个我们世间的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比量是真实无误的，就是它没有错谬，它不会，它一定能够得出它比量推出来的那个结论，而且这个结论一定是如此，就是这样子的。这是呢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说一种阴冥里面常用的一些观点啊。但是现在如果说详细讲阴冥，那更加不现实了。这个就是说。他那个论点非常的丰富嘛。那我们阴冥里面有最主要的两个推证的一些内容的话，就是它会涉及到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推出前后是存在啊，我怎么样能够证成佛陀是量是负啊等等这些道理。当然这个的话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解释的明白，那就是我就在这里呢，就是涉及到这些问题的话，我还是这句话，希望呢你们在座的一些呢经历还不错的、智慧也很好的年轻人，以后有机会的话，要主动的去设计一些无论的观点，不要老是被拒绝的。哎呀，这个很麻烦呢，多累呀，然后没有时间啊。这个的话，人的一辈子当中啊，没时间的事儿多了去了。但是在佛法的这个方面呢，尽量的多一点时间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个法的力量，对我们每个人的生生世世才是最有利益的。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放弃了，而只是在完成自己平时的一些正常的吃喝拉撒、生活的正常的运作，稍许还是可惜了点。虽然一方面我们并不赞同作为大乘佛教徒完全舍弃自己的家庭、舍弃工作，然后不管不顾的什么都不理啊，然后也不照顾自己的家人，就自己闷头学佛，这一点是我们呵责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不赞同说我为了家人、为了工作，我把佛学的这个东西又舍掉，然后我就去照顾家人了。这一点我们觉得尤其可惜，因为毕竟你已经止于佛法了，所以让大家自己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把握中道的分寸，能学一点总比不学好。那以后呢，这个在座的年轻人为主呢，就是以后有机会呢，希望你们还是可以这个可以稍许的设计一些相关于呢中观啊、阴冥啊、戒律啊等等这些无论的内容，对你们来说的话，你们了解了这些懂得了它的这些最基本的要义的之后呢的这个确确实实呢是一种增长智慧的因。一个人的话，他懂得这些道理之后，他会不迷惑，他的心里面是会产生一种睿智，他在处理问题啊，在抉择一个问题，或者在面对一种新生事物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评判，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何为正理，何为非理，他心里会非常的清楚。这样子学佛，这样子做人，他不迷惑，就不愚昧，不迷惑。所以呢，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这个方面不光说，就光说是这个阴冥当中所说的"仅是未见，并非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仅仅呢，你以这个未见，就是我没有见到来作为理由，就说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这个法不存在的话，这是不一定的，并非无，就是并非决定它一定是没有的。你不能够决定它一定是没有的。我们有两种可能性，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眼睛也见不到的这个东西，可能它就是不存在的。比如说使女儿，眼睛也见不到，而使女儿的话，确实在冥中它都不存在，圣意当中更不可能存在。但是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眼睛没有见到的东西呢，它有可能存在。我们就说各占50%的比例，对吧？就是这个也不是说阴冥当中也没有说啊，我没有见到的东西它一定存在，没有说一定。他说并非无的意思就是它不一定，它就是无的，它也有可能存在而不见，有可能是不存在而不见，两种可能性各占50%，它很公平。 啊，它是非常公平的。那当我们作为这个，尤其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可能大家尤其要像世间人，他对佛教最不能理解的，或者最大争议的，就是说你说前后是存在，你说极乐世界存在，你说地狱存在，你看到了吗？啊，你想起来了？你比如说前后世的问题，你想起你前世了吗？啊，你怎么确定你有后世呢？哎，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凭什么信呢？这就是大部分非佛学者的话，他对于这个佛教的一些比较甚深的这些说法呢，他这个最大的疑惑，这些疑惑其实不过分，对不对？那确实啊，看不到摸不着，你凭什么信？这句话的话，也是一个挺正常的一种思路。那我们虽然从道理上说看不到摸不着，它不一定不存在，但是人家的疑惑也是说嘛，那它也不一定就一定存在，那你为什么相信它有？那就说明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来证成我们的眼根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然后我们现在的分别心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的这个什么极乐世界或者地狱，或者说呢前世的这些呢我已经忘失掉的这个前世，它一定是存在的，这个是有理由的，这在移民当中有非常广泛的这个理由。当然今天这里我们不可能改去讲移民哈，那这个的话暂时没有办法跟大家能够这个很详尽的把它的这个能够解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段内容，它的里面的理论也很多，但是呢，就是理由是很充分的啊，理由的依据还是非常的丰富，只不过的话，在这个净土的法门当中啊，没办法去改讲移民，这肯定是不合理，只不过呢，跟道友们稍微提及以后呢，让道友们就是要明白，就你比如说你们有疑惑说那是呀，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相信？那现在的话就是说你们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学。但是的话，请你们放心，佛教里面的话，对于像这种像地狱啊，像这种生生的因果、前世后世啊等等这些存在的话，它确实是有它的例证推证的，还是有它的例证推证的。这一点的话，等到以后有机会啊，道友们有这样的缘分，涉及到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学习。那我们再说到。其实他这里面包括那个上神波切举的文革期间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老修行人的话，他的这个观点的话，就是说，用一种同等理的这个道理去反推。比如说当初，对方在问说啊，如果这地狱存在，你给我指出来。那么这个老修行人说嘛，那你们说美国这个存在的话，那你给我指出来，就是意思说我怎么现在见不到？那同样，我现在在中国的这个位置上，我见不到美国，见不到就是不存在嘛，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同等理的话来进行推证。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呢？看不到的东西呢，它有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也有可能它是存在，但是只不过我们不是我们的肉眼所能见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呢。给大家先升起一种呢可能存在的疑惑，这就属于是合理怀疑，那就是像这种合理怀疑，而不是呢就是我讲不讲理的话，反正我就否认。那你像现在世间的例子上这种多呀，空气你也看不到，但是它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空气，电波你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天天在用电波，对吧？细菌我们也看不到，但是这个细菌它却能够，它确实的话依附在人的身体里面，甚至有一些细菌呢具有恶性的话，它能够损害人的身体，这就是这些东西导致于人的身体出问题，但是我们眼睛也看不到，我们的肉眼实际上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你能否定它存在吗？对不对？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世间上面啊，其实让人们能懂得的，就是说看不到但是存在的东西其实很多。那佛教里面讲的这些生生的地狱呀、极乐世界等这些问题。问题呢，虽然不是我们的无分别根识呢能够看得到、限量见到的，但是的话，它确实呢是有它存在的依据和理由。然而呢，极乐世界必定呢是存在的，而且呢，从古到今有无数无边的这些修行人，通过呢修行这个极乐世界，通过修行净土法门的话，最终呢，自相续当中已经完全的这个达到了这种超凡入圣，借用净土的方便，达到超凡入圣的这样的境界的话，这种公案呢也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所以，作为修行人的话，会对这一点的话升起一种，虽然不能，现在还没有完全说是把这个例证全部都分析出来，但是的话，我们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公案属于例证，例子的例啊，属于例证。那么还有例证，还有校正，还有比喻啊，就是这些种种的因缘呢，都可以来证成的极乐世界，实际上它是有存在的这种真实根据的。那么再说到还有一个途径啊，其实这一点上。 今天这里这个肯定讲光讲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我们在移民当中的话，它还会从另外一个途径来说，就是说，比如说呢，极乐世界存在是佛陀说的，那我们现在确实呢没有办法亲眼啊，就我现在没有往生到极乐的时候，我是亲眼看不到极乐世界。当然有一些很特殊的修行人，在他的境界当中已经看到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庄严，这种极特殊的例子啊，这个我们是佛教徒里面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呢不说这种特例，因为作为世间人，他就老是说他看不到呢，他不相信。那我们还有一个途径是什么？因为这个是佛说的，我们从呢正乘，佛陀是量世父。什么叫量世父呢？正量之世父，就是佛陀口中所说的呢，所宣讲的这个语言的话，它完全远离了所有的这个非量之因，就是佛陀不会打妄语，因为什么呢？已经远离了妄语之因的缘故，就是佛陀完全所讲到的这些任何的法义或任何的教言，完全是属于真正的正量，不期货的，不虚耗的，不期狂的这种正量。因为佛陀是量师父，这一点的话，可以用移民的这种推证去证成。然后，那么佛所说的这个教验一定是真实不虚的。那佛说极乐世界存在，它一定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佛是量师父的缘故，这是一种推证。当然这些的话，今天只是你像那个对，就像上师这个，就是说那个在这个教证里面说嘛，佛与不欺的这些道理的话，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佛陀。所谓的无因不说妄呢，就是佛陀说妄语，就是这个人呢，他说妄语，他肯定是有因缘的，没有前因不会说妄语，妄语是果，那么妄语的因的话，就是他前面的因缘，而佛陀呢说妄语的这个因的话，已经全部断尽了，所以因为没有因的缘故，所以佛陀不可能说妄语，所以佛陀所说的这个话呢是地实不虚的，因为佛陀是量师父，所以说他所说的极乐世界存在、地狱存在、一定会存在，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大概的思路是这样，这是最初犯的讲法。具体里面的细的内容的话，只能等到以后学了无论的时候再说哈。那我们下面的话再看一下，就说到昔日呢，阿难曾经对世尊说："我想亲眼看看极乐世界，因为佛陀他曾经在在的赞叹，然后宣讲这个极乐世界功德庄严。"阿难尊者呢就求佛陀说想亲眼看一下。于是佛陀呢以身体的光芒是山川等一切呢全部隐没不见，对阿难说："看吧。"您合掌顶礼三花，当时呢，阿难也现见了此刹。这个的话，上师也说这是一种说法，而在这个宋朝的法相义时，他的这个翻译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当中的话，还有一种讲法呢。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在这里就不重复，在讲记当中都有，大家的话自己要好好看。那么不管这是两种啊，就是这两个版本的话，它这个内容都是呢，这个曾经佛陀呢向阿难呢亲自的这个给他示现过极乐世界的这种功德庄严像，他的这种佛陀庄严。于是呢，阿难尊者他自己呢也是发愿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呢是真实具有的，这是真实具有的，这是在经教当中呢有一个依据，这就属于是较量啊，我们也叫做圣较量，就是叫属于圣较量，它是一种依据呢，可以证成极乐世界呢决定存在。那么作为呢这个佛陀他的个所宣讲的语言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激活性，因为已经完全远离了激活的因的缘故，所以它就不会有激活的这个果存在，它不会有激活的果。当然这一点在移民当中也是有大量的这个理证呢去推证，今天这里呢没有时间讲了过多，那么就是按照上师稍许举了一点校正的这个依据呢，让大家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你们对于这些道理其实了解的多一点呢，就自然会对佛陀升起一种不共的信心。以前对佛陀升起信心都是一种感性，但是的话现在通过这个文思经教之后，对佛陀升起的这个信心它是有充分的理由根据的，而不是一种就是莫名的一种欢喜啊。我就很喜欢佛教里面的这些佛菩萨，只是你天性的就是往昔的那种山根苏醒的一种表现。但是的话如果是在教理上面学过之后，你心里会很清楚我为什么这个要对佛生信，因为佛陀具有如是如是什么什么的功德，你会非常的清楚，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呢也是呢这个学佛过程中也是比较必要的。当然作为呢这个老菩萨来讲啊， 对于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来说的话，那我们这种讲法对你来讲就已经足够了。虽然你没有办法有机会再开始从头开始去研究中观，从头开始去研究音名，然后的话再去学习音名的什么限量、比量啊、潜语啊、总别啊，这些非常的复杂。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再去研究这些。但是呢，你只要相信啊，这个程许佛陀具有无量功德，程许极乐世界决定存在的这些的话，佛教里面具有充分的这个理由根据，而不是只是一种说法。你们只要相信这一点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呢，好好的念佛，好好的祈祷，临终的时候一定可以往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再说，因此呢，我们以这个佛语啊作为可信的真理，就是佛陀所说的语言一定是可靠的，它绝对不会呢欺诳众生，它是一个呢标准的真理。那务必呢要对比量的智慧呢称心不疑。为什么呢？就是对这个比量智慧称心不疑的原因啊，就是无有阻碍的自心是清晰了然，无有障蔽的。因此呢，应当犹如唐卡图案现于心中一样的明观福田。那当然了，一个方面啊，就是说，无有阻碍的自心清晰了然，主要是什么？它相续中有这种比量的智慧，它完全是以推理的方式呢，推证的方式，有理有据的了知啊，佛陀所说的极乐世界呢，清净庄严是决定真实不虚，所以他心当中没有那种疑惑呐、邪见啊、怀疑的这些障壁。那这个时候呢，你对于极乐刹土以及阿弥陀佛真实不虚产生定解了以后，再去呢观阿弥陀佛的这个唐卡呀，还有极乐世界的这些唐卡图案，在心相续当中呢，再次的观想，就这样去明观福田，这一点的话就会产生，但是心相续当中的话没有任何疑惑，它是一种决断性。就像前上一堂课的话，有一些道友说，好像在最初学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发现自己会对于佛教的观点乃至于净土的说法呢产生疑惑，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产生一些疑惑。有些道友甚至觉得说，虽然我心里面呢我还是很喜欢的，但是我这种疑惑他自己往外冒，控制不住。其实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出现的正常的状态。以后你们闻思佛法时间久了之后，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而且呢，你们闻思佛法时间久了之后呢，不要迷信的去学。还是要从呢很客观的这个角度去呢这个潜心思维啊，真正的对于佛理的话，你也要有一个审视啊，有一个思维，最终呢这个当中产生的这种定解的话，它就不迷惑，它不是一种盲从的相信。它不是一种盲从的一种相信，好像大家都信我就信啊，大家都说好，那我也没必要说它不好，反正我跟着学就是了，我也觉得它挺好的，我感觉里面我还是很喜欢的。光是这个的话，其实就叫随心行啊，它理由不够。那真正的意义上来讲的话，那佛法的这些道理有没有这种法，就是有这种理性的依据呢？有啊，有，只不过呢，我们现在你们刚接触到了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才学了几也很少的这个几部论点的话呢，完全就说我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把所有佛陀八万四千法门道理都一个搞探究明白，这个是有一定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道理有没有呢？是有的。那大家以后慢慢学，那你说指望着说一两堂课给我讲清楚，这个也有点难。所以呢，大家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去全面的学习，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就是你懂得这些道理呢，你对于三宝存在，对于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乃至于或者你自己啊，也都有信心的这些本尊啊、上师啊，他们的这种真实存在功德的这种自信的话，你会有一个特别明晰的啊，不愚昧的，非常清晰的，很客观的一种认知和了解。这一点的话是它的这个作用啊，不可思议。那比如说呢，虽然从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话，因为讲到明观福田嘛，所以还是强调呢，大家一定要观想，观想阿弥陀佛的这个身像，或者说呢极乐世界。那像这个老年人平时的话，最好也是经常去看那个极乐世界的图啊，阿弥陀佛的这个图片呢，经常去把它这个印在自己的脑子里，你其他的都这个糊涂了都没有关系。那么对于这个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的像呢，就是一直非常的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已经足够了。那么老年人其实在临命终时啊，如果有对阿弥陀佛的一种信心啊，这种庄严的形象反复在自己的心里心相续当中浮现出来，那临终的时候往生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啊。 那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它还是主要的话是靠信心而成就。所以对于其他的方面说啊，有些老人听到这堂课有点沮丧，说啊，我不懂音名怎么办？我也根本听不懂中观，那怎么办？是不是没希望了？不会啊，就是大家不用紧张。真正的话，就是作为老年人呢，自己的小区当中有一个纯净的信心。那么这是你往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资粮，你只要把着这个信心到临终的时候不退啊，增上能够不断的增上它，那么临命终时的话是极有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么说到这个啊，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关的都是这种唐卡啊，关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图片啊，真正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是在我们面前也看不到，对吧？刚才也说了，它真实的话，目前呢是显现不到的。但它这种比喻的话，就像比如，虽然从此处啊看望不见拉萨地方或觉沃仁波切，但是呢这些并非没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看不到拉萨，我也看不到呢拉萨地方的这个觉沃佛，但是不代表呢拉萨不存在，不代表觉沃佛不存在，就是这个道理。那询问呢曾经去过拉萨、见过觉沃佛像的人们后，我们内心中呢可以明观他们大概的形象，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可以从明观的角度，就是你告诉我呢，大概这个拉萨什么样呢？觉沃佛什么样呢？然后的话，甚至拍个照片过来的话呢，我们大致就知道它的形象。那同样，现在我们虽然不能亲眼见到真正的这个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但是通过这个经教的描述啊，以及呢画出了这个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这个这种唐卡和图片，那自相许当中这样去观想呢，他们大概的这个形象就能起到与佛的形象。相应的作用。所以同样呢，肉眼见不到的地方啊，心中可以观想，内心可观想的地方，肉眼呢不一定能看到。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心中的观想，其实完全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那尽管不能够清晰全面的明观广大庄严的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的那个它整个那个刹土的那些图片不是看起来很复杂，对吧？里面画的这个满满当当的这种就是这个就是经教里面描述的极乐世界的这些庄严像，那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看的，自己心当中可能不一定能够想的那么清楚，但这个不要紧啊。就是说你即便是不能够很清晰的全面明观，但因呢这样意念，在西方有一个不同于我们这个刹土，就是你观不清楚了，你的观力不够啊，尤其呢包括像一些老年人，他这个已经没有这种能力呢，能够观得那么清晰啊，包括年轻人也是啊，在这个方面不要太执着，就是我观不清啊，那我就一个劲的观，你就专注在这个观上面了，然后把祈祷也忘了。光是专注在的是它上面呢有几根眉毛啊，几根头发呀，然后几根飘带呀，光是专注在那里面的话，那个信心这方面忽略，实际上这个有点本末倒置，这个也没有必要的。就主要的话就是什么，有一个信心去祈祷，这一点的话是往生的一个最关键的因。所以我们在意念的时候，可以说在西方这个总体的一个总相观想啊，有一个呢不同于我们这个刹土，具足呢一切无上安乐的极乐世界。一心专注于西方，就是一心专注于西方，包括我们平时像睡觉的时候的话，大家当然这个还是要随缘哈，就是有一些家庭当中你的那个床的话好调整，或者这个床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头朝北面朝西，就是我们的头顶啊朝的方向是北面，你发现你的头顶啊如果是朝北，人在是那个人一般都是右侧吉祥卧的方式睡嘛，右侧睡啊不是左侧睡，左侧睡的话头朝北也有可能的面朝东了，就我们一般都是右侧睡的话，你的头顶如果朝北，你的面一定是朝西的，就是你的脸呢一定是朝西方的，这是它一个必然的规律。就是你们如果说自己家里面那个床的方向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当然就很方便。如果呢方向不是这样，但是你比较好调整，那你也可以调一下。那如果说呢这个方向不是这样，家里实际上也不方便调，而且那个房子的结构这样调，这个床根本就没法摆，那么就算了啊。就是大家不要太又过于特别的执着，天天就惦记的这张床的方向，除此之外跟家人又闹得鸡飞狗跳，那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那就观想就好了，你就可以，你哪怕是你自己的这个目前暂时睡的这个方向，并不是我们这里说的头朝北面朝西，那么你就观想说我睡的是这个头朝北面朝西，你自己观想的方式不如睡眠也挺好的，也可以，这也是一种方便。所以说我们说啊，就是比如说所谓的一心专注西方啊，就是你晚上睡觉是这样，然后平时的话也是经常想啊，我处所的西方呢有一个清净的刹土啊，我呢愿意将所有所做的一切的善根呢，都回向呢往生到这个西方的这个清净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地方去。然后平时在行住坐卧啊，就是边念佛边走啊，边这个什么这些过程当中呢，经常去意念佛陀，经常呢把自己所做的善根去呢回向发愿呢，就是往生净土。经常的话，以一种特别虔诚的这种恭敬的信心来呢，这个就是这个。意念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这个做事想，站时也想，走路也想，做饭也想，做家务也想，干什么的话，心里面都能够时时惦记着。这个我们说的通俗一点，你老惦记着他，这就是一种最好的修法了。其实这个内容啊，在后面还会有，在后面的整个藏传净土法里讲了很多殊胜的窍诀。你比如说，就说呢，你惦记阿弥陀佛，就好像惦记自己的恋人一样，经常会想到他，时不时就会想到他。只要这个，当然你们有的时候要区分开啊。老年人的话，这样挺好的。年轻人的话都有工作呀，有事业呢，那该干工作，那该干事业也要专注在事业上面的这个事情上面，那该干嘛就干嘛，对吧？那有时候我们这个还要区分呢。当你空档的时候的话，你就能够一空档的时候就能不由自主的想到佛陀，或者说呢，我干工作之前的话，那我先要那个祈祷阿弥陀佛，愿我今天的一天的工作顺利，愿我呢能够好好的完成这个工作。就是你用其他的这种比较合适的方法呢，就是穿插的这种方式，经常能意念到佛啊，痛苦的时候也想到佛陀啊，祈祷佛陀加持，愿我早点远离这个痛苦。然后快乐的时候也能想到佛啊，这个意念到佛陀啊，这是佛陀的恩赐啊，这个让我今天呢如是开心。然后的话，碰到好的不好的事情的话，都能想到这都是佛的加持；碰到坏的事情是为了让我转为盗用啊，清净我的业障；碰到好的事情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来自于一丝良分，都是三宝的加持所致。就是意思就是说你都能够想得起来。就是能够惦记得到阿弥陀佛，这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恋人之间的关系吗？天天想，一会儿不见就想得慌，就是这样的一种。当然，这个呢，世间的这个层面，它是一种贪婪心，是一种欲爱。但是的话，我们修行人的话，它是一种清净的信心的这个相，所以大家对阿弥陀佛的话，也不要就是最后就变味儿了，变成那种执着贪欲很强的那种执着点的话，这个东西终归也是要断的。所以大家，我们主要是用那个比较形象一点的去形容，就是我们心里面呢，能装着佛陀，然后呢，经常能够意念佛陀，经常能够呢，源于佛陀呢，有这样的清净心，有这样的虔诚祈祷，有这样的回向发愿，那么这些都会成为我们未来往生的资料，那是非常殊胜的。这个真的是很殊胜的。这些呢，就是你临终往生的这个资粮福报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到临命终时呢，就会很自在的，就是能够去往到这个净土，就是去往到极乐世界。这一点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渴求啊，是这样的。那说起来，就说是那个，乃至于呢，这个微乎其微的这个善根以上啊，都是呢为往生极乐世界啊做回向，这是冥顽福田，也是呢修净念刹土的发愿。那普贤行愿品中所说的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之意呢，是以自力修净念刹土的发愿，而这里所讲的一心想望佛陀早已修成的清净刹土之后，如果积累资粮，则可往生到那里。这两段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它有个区别。你像呢，我们平时在发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大愿的时候，说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这个是以自力修清净刹土的发愿。就像我们上一堂课在讲伏龙王，他自己呢依靠自力修行而成就了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一样的，是指这种方式。这种方式都是大菩萨的行为，对吧？ 那作为我们凡夫修行人的话，是以愿力去手持。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功德和福报，能不能够自创的，就是自己就构成一个擎天插图？那这个可能修行力度上还比较遥远的，对不对？啊，大家这一点还是有自知之明啊，都觉得啊这个有点高吧？这个我自己的插图就已经现前，我有多少功德能够成就那个擎天插图？现在这个自己连自己是不是能有把握，绝对能够往生人天善去，这个还不敢保证。说不定哪个恶业现前就直接堕落了，这个还不敢说呢。哎，你说我就能够成就一个清净刹土的那个福报和功德就已经有了的话，这个话好像也觉得不是很敢说。那么这个方面，但是我们平时发愿也要发愿，因为每一个道友的话都发了菩提心，都是属于未来的佛，那么肯定要成就自己的这个刹土庄严的。这是现在作为初学者来讲，是一种的愿力来手持。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净土法门所讲的呢，一心向往佛陀早已成就的清净刹土，意思是什么呢？佛陀这个刹土已经修好了，我们去就是了，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二种方式，这个方式当然要简单的多了，对不对？那按的真正的哦，严格意义上来讲哦，这个修炼刹土的话是八地菩萨以上才能够真实的具有的，就是他有那个八地菩萨以上具有这种圆净数。当然不是说一至七地菩萨呢他就没有，他就是说跟八地菩萨比较起来，他没有圆满，他没有达到那一种，就是说比较明显的这个量。那到了八地以上的话，它具有圆净数的功德，其中这个净呢，就是它这个圆满，然后呢清净，然后成熟应该指的是成熟众生，清净的话应该就是指的清净刹土，然后圆满的话就是，是从圆满修行的功德的角度来讲的，好像我有一点忘记了，就是在那个上次前段时间讲那个《净观专论》的第十品的时候也讲到这个方面的内容。那对于这个菩萨圆净数的功德，其中的话其实就有他那个修炼清净刹土的这一部分。那作为我们初学者呢，肯定还是有点修炼上面差的比较远，但是我们可以依靠净土的法门，直接去一个佛陀已经修好的清净刹土，这个到那里去就可以，到那里去功德自然就会圆满，你就有能力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发愿创造自己的这个世界的话，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方便法，对吧？这就叫捷径了。所以呢，这一段讲的这个内容也是再次的表现出极乐世界的这个它的这种修行的这种变异性，那修行的这种捷径功德极为殊胜。那让我们呢再次增上自己的信心，要一心一意的呢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修这个法呢是特别殊胜的。那再说如此呢，也与这个宗喀大师的这个开启圣刹正门等智者们的所有的言教呢相吻合，就是意思说在这个宗喀大师他的这个论点当中呢，也有类似的言教，意思说我们先往生。那么先往生的话，要先观想极乐世界的这种极清世界的功德庄严。那么平时的话，就是说在在的这样去观想啊，然后这样去发愿啊，然后去依他呢去培积福报、清净业障啊等等的这种，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然后呢，等到自己往生了之后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自利利他的这些修行的话，都可以达到这个圆满，也都可以达到圆满。所以对这个净土法门的话，轻易不要有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轻蔑性啊，或者说觉得无所谓啊，或者是觉得啊这个法呢就念佛就好了，想的这么简单。其实我们的话，这个信心祈祷，然后呢自己的这种增强自己对他往生的那个意乐，以及平时的这个集资进账的话都非常重要，而且呢要以发菩提心去摄持它。前面讲的三殊胜的话，在后面那是前行的部分，那在后面你们未来要听的这将近100堂课的这个每一堂课的过程中，和你们每一个平时呢这个生活的这种点点滴滴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修行当中，都要学会串习三殊胜哈。都要学会去串习这个三殊胜，这样去摄持的话，才能让自己的资粮迅速得以圆满。那你这个时候呢，就是临命终时再去往生呢，就会比较容易，就会比较容易。所以这个福德是非常重要。这个福德，我们平时在这个有一句话叫做"一福压百祸"呢。这个福报大啊， 福德大的话，他就能压得住。那我们这个要想往生净土啊，不做不起到任何的障碍的话，那也需要福报够，你才能够呢压得住啊，才能够有往生的机会。所以平时在这些啊方方面面的修集法，包括前段时间呢，因为在讲三书圣的内容，也跟大家强调啊，你们不要这个就是随意这个就说是懒惰呢，这个不愿意去为这个大众福劳大众。不愿意去发心，不愿意去培福等等这些比较这个就是狭窄的一些思想的话，都要做一定的调整。当然也不是说让你们怎么样冲出去刻意的走，但是因缘到了，有这样的一种自然的这个缘分到的时候呢，大家需要珍惜机会呢，好好的这个去培积福德，然后呢在发心的过程当中，那也要呢这个意念学会怎么样去修行啊，怎么样去意念佛陀呀，怎么样把这些痛苦和委员啊矛盾啊转为道用啊，这些都是我们要修的过程。就是你这些逐渐逐渐你的相续成熟，你的修行越来越圆满的话，那你往生净土的机会几率就越来越高。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一定要经过的，不要想其他的捷径了，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捷径，再没有什么捷径可修了。我们看一下古代高僧大德，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的修行的经历的话，都不是那么容易就成就。虽然现在末法时期再再强调说净土法门特别的殊胜，但是我们也不能指望着自己在家里面喝杯茶，然后好好的过日子，然后念两句佛就能解脱，就想着如是的这样的一个简单便宜的话，这个可能也确实太简单了点。所以修行还是要付出一定的经营，付出努力，付出苦行，然后要去磨练自己的身心，来变成一个相续中比较成熟的有睿智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啊，他这个方方面面资粮圆满。那我们也想一想嘛，你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临命终时可以变成一个圣者，可以往生到那么殊胜一个刹土，你自己是不是资本要稍微高一点，对吧？你的资格，你的资历，你的这个底子要稍微好一点，是不是才去得到？这个应该是成正比的，对不对？所以呢就说在这些因缘上面的话，希望道友们能够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然后静静的去求取，然后呢去进取，等到呢这个后来的话，就是我们就等待他的果法成熟，就可以在因上呢好好去培积，那么他未来的这个果一定呢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殊胜的这样的一个果报，那它自然就会现前，是这个道理哈。今天的辅导呢就先讲到这里。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托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纳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着瓦着瓦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